各位莲友，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中午的温度跟现在真的差很多。在前几天一直都在气象报告的时候，就会讲到今天很冷很冷，可是我看到中午很多人都去剥洋葱，可是到下午这个温度又骤然下降。在这种气候之下，有很多人很容易感冒，有很多人会讲哈，还袂使讲呢，那讲就破格。但是我常常自己这样讲，你如果饮食很正常的话，而且不一定要看到人家说要打预防针就去打。以前人家说像我这种心血管有毛病的人一定要去打预防针啊，不然感冒一来真的很惨。我记得我刚刚才开始学佛，吃素还没有吃得很干净的时候，我的喉咙是经常扁桃腺发炎，而且到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可怕呢。如果喉咙发炎以后，就不是感冒季节发冷发热，那个医生怎么讲呢？哎，小姐，你那个喉咙哈，有一块就像那个莲蓬一样，一粒布囊哈，中立一空一空一空莲蓬了哈。那如果现在来讲，那个是风波性组织炎呢。我每一次喉咙痛，那时候已经在电台讲经了。我就想，我袂使无讲，但是拢偌济人咧听我讲咧。我只有那个心念咯，要听小蛋吼，下班才听。很奇怪哦，每一年折腾我都有好多次。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因为我是我们家的长女哈，小多安来了。虽然是女孩子呢，可是父母疼孩子，我们家正好没有说妈妈跟爸爸轻视女孩子重视男孩子，没有这种情形。我是大姊头啊，开始我有一个表妹在笑，那在恁家大姊头，阮家大家嘛惊你。吼，我那些表妹表弟都怕我，怕得要死。我不知道我有多凶了，吼。可是呢，后来我开始可以真正吃素，一直到现在，也几十年了，吼。二十几岁开始一直到现在，真正能够让我有体会到的说有感冒大概只有两次。有的人说啊，都没感冒都要点点啦，配配都不用配啦。说像我这样子七十几岁哈，免疫力还这么好的，可能是我啦。这次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是最年轻的啦，然后第二年轻是那个姨太太跟那个一个邻居，是他们两个都六十几岁，差我几年。但是他们穿很多哦， 我也穿很多件，可是我那个很多不是像不倒翁那个很多。嘿，那如果手，他们说因家人啊，你们看啊，大口好看头，然后手拢黏叽叽。他们吃的东西有没有比我营养？有。今天中午哈，有外面来的师傅，他说：“你坐下来好不好？”我有一个94岁的老师哈，他因为光复以后，从大陆有很多学者到台湾来，没有地方去教书，所以我们在嘉义，不管嘉义女中也好，或者是商业学校也好，藏龙卧虎哦。后来我们那一位老师去成大教他，奇怪，80几岁快要90岁了哈，他有在电视台讲会计。那然后我想他应该退休不知道要几十年了，还是请他回去当客座教授。那今天他的孩子就跟我讲，师父，我的爸爸哈，那个真的什么人都不认得哦，嘿，那呢？我供完了以后，我出去，他们说老师来了，哦，我就赶快去。他一看到我哈，哦，师傅，哦，奇怪，又不是老人痴呆症啊，想到哦，师傅哈，那我就想跟他，真的用广东话跟他讲，他很好笑呢。如果他不记得，他还说：“啊，你广东话讲得这么好啊，94分，他还跟我评分94分呢。”好，那我为了顾着这个老师，我记得我在能人寺的时候，有很多人看到我是绝对不下来餐厅跟大家吃饭。以前除了过堂我一定陪以外，大概没有下来。不要跟你们说了，我吃的东西当然品行较好，怎么可以跟你们做伙吃、哦、不过跟你们讲一个秘密啦，有一天他们从上面端下来，端到那个桌子，他们就问煮起吃剩的啦，你们有要吃吗？哦，煮起吃剩的，我来吃看看、哦、三个人扯一个就说给你去、哦、那个宝贝没有油没有盐的啊。那今天更好玩呢，那两位师傅说你坐下来不怕喝一个汤啊。我们家那个幺妹啦，幺妹不是那个在那个奋起湖也有一间开幺妹，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的幺妹，她今天真好胆啦、啊，坐到我的对面，也知道啊，我这什么都不爱让吃哈。然后看我坐下来，伊讲，甲迄两个师公，你看他坐下来，还椅子还没有坐好，又站起来了。好、哦，我去拎外靠洗两连凳。我不想吃东西，我当然出去照两圈啦、啊，让你们看看。你看我是师傅呢。结果我进来，我就想不行，那个师傅，那个老师哦，既然要。那个脑筋不好哈，我应该出去再跟他去再跟他讲话。哦，因家的人讲，伊今晚无啥会食呢，我看食好够济啦。然后最后他说一定还要吃两条香蕉，吼、哦，啊人就去找我吃多少。迄、那个内底我会记住，因家硬一袋咧豆腐钱吼，细细袋啊一袋啦。啊、大概有七八页的那个茼蒿、哦啊、我汤有看两碗了哈、哦，但是其他东西我不记得吃什么。伊讲啊，那个师傅，这个有一种咧鸡肉，我讲有手啦哈、哦。他们还要给很多东西吃，我都没有吃。哦，那今天晚上他们就担心师傅，你吃那样哈，血糖会过低呢。好、哦。那今天又有一个人监视我，那马医师说，喝一点热汤，再吃水果，不然营养不够啊。好了，哈、哦。 你看从下午上去到晚上，我精神不会输给你们这些人啊。那也没有说一讲哈啊惨了，明天感冒就来。不过我还是告诉你们哈，那哪不告本节，还是要保养一下。尤其是今天晚上住在这里，明天早上起来的人，这个江南平原哈是比较空旷哈，那个风一吹，哎，那马医师说你要戴帽子啊，你戴了哈，那个血液循环会比较好。我说戴不太住呢哈，可是刚才我下来我还有啦，就是说为了以防万一会感冒哈，我就戴到门口，然后我就把那个帽子脱帽，然后才敢进来。所以我想哈，我这一辈子真的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丝毫不敢去。只要我有机会，我可以抓得住机会，绝对不会说我给你慢慢来改。我说该不该吃，我告诉你们，你们要不要改那是你家的事，因为我现在不要跟你签那个哈，你签保证单。恁足侪人银行讲，这你袂倒啦，袂倒。结果吼，恁甲签保证吼，结果恁兜的钱拢向滚了了。所以你想想看，我说会了会了，他以后会改了，会吃肉给你，会吃素了。他两天以后身体健康，他不吃，他就说是你讲的，找你算账。免疫力再好也没有用了，哈。所以我现在都说，伊是伊，我是我。我有跟他说，他要做的是他们家的事情。不过各位，我没有说你要找就找，他不能找我，我绝对没有这么自私啦。可是我如果不替你们打包票，要说你们自己表现给人家看，很多事情不是吃终生肉啦，或者是说你在讲欠钱方面啦，或者是有时候今天下午有几位就是从台北来，那个第一次来的陌生客人，人家点他的名叫他，哇，我踹了蛋啊！他们对因果他们不知道哎，结果有一个跟那个婆婆就是讲话很不客气，我们有几位人有点头，真的我有看到，我证明。后来他吃了饭要回去的时候，上一期跟我讲，我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在你面前肉麻脚，可是我回去会改。她跟她婆婆讲话，我就是以前讲话就是这样啦，不然怎样，对吧？你看看做人家媳妇。后来我听到，对不起，那一位居士已经回去了，我听那个话意里面，我就说你婆婆实在是对你很慈悲的，你跟她说话都给顶撞了，她这时候还一直跟你说，你如果这样让你们儿，我就说可能你娶的媳妇，你对婆婆是那样，你对媳妇你也不会很会有好脸色给人家看，那个家就很不好。她跟我点头，眼眶红红的。后来他们就说，师父，我跟你说真的啦，你如果学到那么准，他们两个好生都高学历的，那个家庭都媳妇说，阿母啊，这一切我不敢跟你住，我不知道啊。那另外一个有到日本东京去留学的，这个人他先生已经往生了，他，你想想看，他有到日本去留学，一个女孩子去留学哈，他先生大概家境也不会差了哈，以前要叫假寿司啦，要叫人夫，拢不爱了哈。那然后他先生往生了以后，这个太太就吃素了哈，爱的讲啊，就家己你这样呀，傻傻的问导游就好啊，创啥？他就说，我这阵嘛，知影讲念佛好了哈。啊，假寿司，你以前要叫我吃，我一嘴嘛不爱吃。啊，像你这阵是咧吃啥物？人今仔日来吃，吃较足好吼。你若转去安尼煮，我要对你吃，安尼啊，较要对伊吃呢。 你说不过你不可以后面给他杀。你看那两位法师、哦、看来就是一愣一愣的，因为那一位法师非常有成就，他很小的时候就到那个佛学院去、哦、然后他自己努力、哦、就是到考到美国去留学是全费的、哦、而且是好像他们都没有跟我讲起是工程师呢、哦、那回到佛学院去教书就是一次讲课几百个人在听的，他能够讲很多佛法，他看的佛经太多了，他相信有因果嘛。今天一看好，又演到他的一个小朋友跟着他、哦、出国，最近他到斯里兰卡啦，到印度啦，到哪里，他说哎、欸，人家那个小孩子是只有七岁，人家很高挂你家，他怎么挂在这里，在一条链子拖到哪里、啊、那个男孩子怎么穿裤子，对不起，在那个在印度、哦、他们都是穿穿的那个东西不是叫巴迪，就叫什么、哦啊、女孩子穿的叫沙利，男孩子穿的叫巴迪、哦、就是 有这么一些东西。那个孩子跟对去，而且他们安怎吃安怎吃都说得好、哦、两师多、哦、真的难讲。所以这因缘果报会像什么没有看到的，或者是听到人家讲的，那就乱编哈，诽谤。我昨天才讲到一个事情，有人说，啊，师父都真正境地的人，看到一项什么代志，伊那不爱安怎安怎。我讲，讲话的人哦，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说，讲话的人自己要负责任。如果我不是那样做法，我有另外的做法。只看到一条线，然后就讲一个面，可能很多事情都会错误哈。因果是丝毫不爽的啦。嘿，我到今仔有一个做工课做啊到足忝的，我讲，因为去他叫伊来，我要叫伊讲给恁听，伊讲，师傅，莫啦，我后摆，我讲奇怪，人拢讲后摆我唔敢，恁啊后摆较敢。伊讲唔系啦，今仔日我做一日的工课，我讲哎呀，我凭你较少年吼，我做穿较轻巧吼，啊，唔过我干那要和你讲咧，你若无来甲讲，干那袂使。哎，我也无甲讲，伊讲家己徛起来啦。这个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我无甲伊讨好啊。
师父，各位常住师父，各位莲友，阿弥陀佛。其实哈、啊，我今天这个声音实在是很不方便跟大家讲，因为实在是太好听了，尤其听了刚才师父那种和雅音，在听我的声音，你不知道去给我陪。没有。啊，是这个声音哦，是咳嗽来的啦。啊，其实我这个咳嗽哦，是在佛七第三天的时候才开始，啊，就奇怪哦，前两天都好好的、哦，还会唱啊，还会说笑，什么都会。七到第三天早上，那一支香，第三天的第一支香刚好轮到我做维奴，就起不起来了，声音整个就真的没办法了。其实我这个声音会变成这样子哦，自己讲是活该。你下面讲活该呢？因为哦，每次哈、哦，好像从去年还是前年哈、哦。师父都会在佛七啦，还是说两晚晚上哈，都请我们里面的师父起来讲，跟大家结缘啊，不敢讲开示，就是讲结缘、啊。那这次佛七，因为之前今年的那个佛三呐、啊，那师父前几天就跟我们讲，哎，法缘三昧郎，三昧郎，啊，您啥？您姑爷这次佛三上来讲，好，那这次佛七哦，之前都没有讲哦，啊，我希望好了，这次一定通过，不会上来讲了。谁知道第一天哈、啊，慧哲师叔上来的时候，我想阿灿嘛，过来呀、啊。那动这个念头以后，我是说好，那是不是说啊，我来加一个感冒嘞？吼，啊，来加一个无声，阿叔得要叫我。阿弥陀佛，忏悔，真的忏悔。真的，真的，真的不能随便发愿的。你发这种恶愿哈，真假的话，你安尼啊， 那没办法，因为这个月已经发，那当然我知道了以后，第三天知道事情严重了以后，因为我连续排，我连续有三只想要做维诺，哇，真的惨了，不能做了，连一只香都做不下去了，我就不能马上就才求忏悔了。可是忏悔已经来不及了，为什么来不及？因为我这个恶念牵引了其他的过去生造的那种恶念，就是讲嘎嘎这回来啊啦。虽然说我有忏悔这一件，我发了这个恶念这一件事情，可是其他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我这个念头以外的其他恶的念头牵引过来的这些恶行，那我这次就是变成安内，但是安内没心啊。刚才师父在开始的时候，外地端师父跟你先跟我讲了。啊，不，我实在是惊啊！吼，真的，真的是每次在超度的时候，我们在读书文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密密麻麻的造了那么多的业？我说我自己啊，当初为什么造这个业的时候你不怕？杀人放火、骂人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怕？叫你上来讲的话的时候，你就惊啊呢？真的是，我不知道其他的师父怎么想，我是真的是很恐怖啊！啊，再加上吼。七点了，已经快七点了。法院是开决定位，啊，法院是属于讲叫林安佩你讲。我说我都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我真的是不敢上来讲，因为我这个人有一个坏习惯，一上来的话就脑筋就一片空白啊，就是会乱讲啊。所以等一下，如果我脑筋空白讲不清楚的时候，请大家多多原谅哈。啊，那还有就是这次佛七啊，因为师父每天啊都一定会。请一位师父啊，或者是说灵友上来分享。那之前像之前第一次师父要我们上来的时候啊，他师父很慈悲哦，对我很慈悲哦。三天前跟我讲，哦，我是我师父那地我家和沙冈经老阿公。那今这一次的佛期哦，我就天天想讲，今天唔在红叫掉呗。哦，今天没有啊，今天慧哲师父好。那今天唔在红叫掉呗。第二天哦没有，每天就是这样想说，唔在红叫掉呗，唔在红叫掉呗。就是那个心呢，就是悬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一想到，对呀，我有造这种业，什么业呢？我们过去身上就是说，我们在战争的时候啊，都会抓一些俘虏啊，哈，那个俘虏一抓就是很多人，然后我们这些人就是很没有道德、很没有良心的这一些人啊，就是每天抓出几个人，不会说我明天要抓谁哦，啊，我每天就抓出几个人来。今天那个就这样随便点，那你们就出来接受我们的处罚，然后就这样刑，把他们刑，就是死掉了。每天就是几个，然后那些人被关的这些人，每天都是跪的一种恐怖的日子，不知道哪一天被叫到我。所以说有时候想想讲，啊，你熟你呢，怕在老公讲话到对起讲，你干脆老公讲的好啊吼，啊，我提早准备。可是现在想一想，是不是真的是很慈悲啊？让你体会一下。你那时候造的那种业，所以你想通了以后，你干嘛讲啊？也好了，放下了，念佛了，反正叫到就上来呀。就像今天啊，叫到就上来。啊，其实说讲的不好，也请大家原谅。可是我是真的想把它讲好了。啊，如果是讲的真的很不好的话，还是请你们原谅哈。那今天我想，因为告诉我了，很多话讲了，告诉我了，都没通啊。我还打电话跟师父讲说，师父拜托我了，我今天这个还要忝死吼，啊，拢也无准备，我实在唔敢起来啊。啊，坦多师父讲过啊嘛吼，啊，我其实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只要师父坚持的事情的话，不可能改变。所以这都底下大家拢差不多知影啊，只要师父坚持的代志吼，你安那讲吼，伊就是无要帮你耍的对了。那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啊？等一下我再告诉大家。那这件事情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生的一件很真实的故事情啊，我们不能讲它是故事，这是真正一件的事情哈。那这一件事情的话，它牵扯的范围真的是超出我们所理解的，而且它一次一次的出来，一次一次的让我们知道。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当时我们就觉得说一定还有后续，只是不知道它的后续是什么。啊，那这件事情一共，就我所知道，一共五个出的，连续剧的五出的哈。啊，第一出的是我们过去在婺源，大陆婺源，有人说在江西，有人说在安徽哈。那在婺源这个地方， 我们曾经害死了两位王爷，一位将军。那这两位王爷，这一位将军被我们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位住在婺源的这位王爷，他本身很喜欢吃一种菇啊，哈，这叫做帝王菇，而且那个菇只有那个地方特别的好吃，而且他这个菇哈，还就是说送到朝廷去上贡就对了，所以那个王爷非常的喜欢吃。那这个有一次，这个王爷他就宴请了他的兄弟，那他大兄弟当然是包括王爷，然后还有一个将军，那还有就是其他在座很多当时候的大臣。那那个这次呢就这样子，那这些人就莫名其妙的没命而已。那这个事情当然严重，因为三个都是皇上的儿子，然后那上面就下来查，可是怎么查都查不到原因，为什么会死不知道。但后来就下一道旨，把那一天提供所有食材的人，好，你今天提供，譬如说陈建新提供鸡啊，啊，那个提供啊，啊，提供三面，反正就是你把今天提供所有食材的人全部下毒，把那些人全部都下毒，赐死。那后来就有人想到说啊，这王爷不是很喜欢吃一个叫做帝王菇嘛，哈，啊，那个菇刚好在这个地，他们这个本地，他们就去查。就查到那个菇的菇寮全部都是被下过毒的。好，那下到那个查到了以后，就是就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把那个菇寮烧掉，然后跟这个菇寮有关的人员一律又赐死，好像是吃毒要死的啊，这是第一出。那第二出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位师父，就是这得吹掉，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里面有一位师傅，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他不知道是什么不舒服，我也忘记了哈，就很不舒服。然后他就是去拜托师傅啦，请他看是他过去真造了什么业，为什么会让他这样子不舒服？那第二处就出来了，原来这位师傅连同另外一位师傅，就是负责在孤寮下毒的，而且会倒的啦。那另外还有一位师傅，就是说他本身在那个孤寮里面，他就负责看守那个孤寮的门，可是他受到了我们的贿赂，把那个就是开那个门，那我们这一批人去下毒。好，这第二出。那第三出的是，好，第三出那个时候是只觉得说有一个人就是卧病在床，就是躺在那个床上啊，就是都不能动。啊，原来就是那个皇帝。那这个皇帝呢，就是被他身边那朱本和家的那些人，就是慢慢的每天就是用一点点毒，一点点毒，把他给毒成那个样子，就瘫痪在床上。对，北丁当啊，那北丁当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位太子，然后就有其他的兄弟想要争这个皇位，就是一个太子，另外还有两个王爷。一个是秦王爷，一个是肃王爷。那这两个王爷都认为说他们的能力不会比太子差，为什么说就是太子你做以后做皇帝，而我们两个不是，所以他们就是说勾结一些朝廷的大臣，就是想要叛乱。那这个太子呢，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在病床上，然后他就因为那个时候北方也在叛乱，然后他就被我们这些大臣就是说下假的指令要他去出征。其实这个太子要出征之前他就知道他肯定回不来了，那果然在半路的时候，本来比如说我们派了20万大军去，可是剩下不到一半的人中途就跑回来了，没机名是20万大军，其实只有10万到就是比较弱的兵跟他去打仗。那这个太子就是一定是被俘虏了，那俘虏了以后，对方要求我们要付赎金，可是我们不要，我们就不要啦，反正就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这个太子死掉就对了，因为有人要篡位了。那一方面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做呢，就是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去偷玉玺，玉玺大家怎样哈，就是皇帝那个印啊，有人去偷，然后有些人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些人就商量说啊，我们就是说想一个，譬如说要改变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想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原 圆满，恐怕别怀疑的那种语气哈，就是说不要让人家怀疑的这种事情，然后就请另外一个人去模拟那个当时候在写诏书的那个人的字体，然后就由我来盖这个玉玺，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道一道假的圣旨，就一道一道这样子发下去。那当时候的都应该是说，当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圣旨是假的，可是师父知道。那个时候的师父是个宰相，这时候这个宰相他一方面太子，因为太子的情形我们是不知道，只是我们知道说叛变，我们是要叛变，可是他师父就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他说我不支持太子，我也不支持里面叛变的人。那如果说皇上卧病在床，那宰相的权力是最大的，好，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他权力是最大，其实他只要站起来高声一呼的话，那一方面一定都是胜利的，可是他没有，他就是坚持我不要支持谁，然后师父的喉丸软禁，被我们这群人给软禁起来，这就是第三次，第四次就是第四次。那个时候发生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刚好是台北上个月的梁皇之前。那这三个段落发生完了，那么我们就上台北去参加台北的那个近年的梁皇法会。那在召请的前一天，我们确定皇上那个时候皇上被下毒的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候的太后，应该算是皇后了哈。那时候的皇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她就自己上吊，因为我们这些判断的事情，她就上吊，上吊死了。然后当时候的宰相就劝我们这些人，因为玉玺在我们的手上。这个玉玺关系到国家的很重大的事情，只要你这个章盖下去的话，就是事实就是事实，一定要不管你是怎么样子的不合理，接到圣旨的人一定要执行，一定要接受。那这一位宰相他就劝我们把这个玉玺给交出来。当我们把玉玺交出来的时候，皇上就握了这个玉玺，就这样子咽气。的干弯啊的地啊，就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讲没当讲干弯啊，只是说，好像心里有一个寄托说，说他还是回到我的身上来啊，这是我的感受了哈。这样子，然后皇上就咽气了。但那个时候，皇后出来，她因为那时候好像是召请那一天还是召请前一天，对不起，我忘了。然后这个太后，这个皇后就出来请师父说，一定要请师父帮他把太子给召请回来，因为太子是快算是说客死异乡，死在那个地方，那魂没有回来。那召请完了，太子就出来了。那个太子出来的时候，他是他两眼都看不见，因为他很气愤，我们这些人做了这些事情，居然不支持他去支持别人。他认为说他能力很够。我可以做太子啊，为什么我不能？我可以做皇上啊，为什么你们不支持我？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我明明可以啊，而且我又是太子啊，为什么你们不支持我？他很生气，所以他在被俘虏那个时候，他就叫他的亲近的侍卫兵把他两个眼睛给挖掉。他说他不想看到我们，就是很消极的把眼睛挖掉。眼睛挖掉虽然看不到，可是他心里那个气氛就是累积到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一天只有师父跟我还有另外就是帮我们处理的这位那个莲友，师父整整跟他开示了将近两个钟头。他就一直坚持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明明是，为什么你们不要这样子支持我，而且还把我派到那个地方去，让我客死异乡。所以他就相当，真的是相当的不服气。那师父就一直跟他讲开示啊，讲他整个自己整个修行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一个感受，一直跟他讲。后来就换得太子的一句话，我考虑看看。好，那个就然后法会就开始了。那法会开始的第一天，第一支香，我就差一点就完蛋了。啊，对，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侍卫兵啊，把他眼睛挖掉以后，他就很不忍心，他看到他的太子这样子受痛苦，身体的痛苦跟心理的折磨，他都看在眼里，最后他就自己自杀。那位侍卫兵就这样自己自杀。那梁王的第一天，因为我们派去的刚刚好就是这打法器的人就是杜瓦赫啦，不像说现在在这边还有后面还有可以代替的，就是刚刚好。然后第一次像我是跪在那边，我就跪不住了，我整个人就是很难过，就好像是心律不整，然后呼吸困难，然后我就跑出去啊，因为我蹲在那边啊，师祖啊做主就是很担心说我这样拖下去哈很不好，就是叫我赶快出去。然后我出去了又想一想说啊，因为刚刚出去的时候是我觉得说那是在上经啦哈，在诵经文不打法器，可是要开始打法器的我想说啊，没礼拜不塞啊，减一个人法器很难动啊，而且少一个人打法器也不太好听。那我又进去了，进去了又难受又干渴，然后出来啊，最后没办法就请心定师进去帮忙，就这样子折腾。即使这是其次的啦哈，那这他们在梁皇那段时间，刚好在处理这一件这么重大的时候，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一直观想说，请那些过去生我们在皇宫在物理伤害那些人，赶快来这边求解脱。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虽然有这个念头，可是我最大的一个念头，我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师父你能我不能？玉玺握在我的手里，我可以主宰很多事情，为什么当时候的师父你可以坚持说我不要，我都不爱，因为你们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其实他被软禁了，其实可能会丧失生命，他不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居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盖那个章？其实那个梁皇那五天，我就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你做不到。其实后来我慢慢的想，很多事情是自己不坚持。我想跟师父的人，他都知道师父很坚持一些事情，譬如他常常讲不把佛法当人情这样子送，而且他很坚持吃素，而且很坚持的一件事情，做事情一定要正知正见。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每天在三皈依的时候，自皈依法，皈依什么法？是每天这样子皈依法，每天想到三皈依的时候，想到说啊，我要皈依法。那日常生活你有没有皈依法？你有没有那个真知正见？所以刚才我在那边在做那个三皈依的时候，我想说，对啊，我们每天说我们在皈依法，那我们在皈依什么？其实我们应该是皈依一个正知正见，皈依是回头依靠，依靠了以后呢，就是每天要做嘛，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应该要坚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沦落到必须要让自己背负这么重的一个业。那我很高兴我有这个机会知道我造了那个业，然后也让我有这个机会来求忏悔。虽然说起恶念，然后加上恶的其他的恶念，安呢嘎嘎这样子上来。虽然说今天看起来师父比我年纪大很多，其实师父大我将近30岁，可是手也绑起来，我手一定是练的师父，手一定是修的，因为我们造那个业，真的很奇怪。我过去生跟那个血呀、啊，就是不是灰啦，是下雪那个雪啦哈。就是跟那个雪就是结了很深的缘，我就很喜欢把人家送到雪地去啊，很奇怪啊，我就是很喜欢看雪景啊，就是很喜欢让别人也喜欢雪景啊。譬如说我以前呀，过去是我做了很多事的那个助产室啊，啊有时候如果说冬天下雪啊，那个小孩子拿出来就是被堕胎，就把他送出去就雪地给冻死了。那这一次因为我这次咳嗽处理了几件，也是有一件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我说我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两，我们有两个人啊，就互相在一个在那个山上里面，人家打猎我们就买，然后买了以后就是把那个动物给剥皮，那个皮可能是比较有价值的一些皮，然后 那另外那个人就 跟我说啊，嘿嘿皮哈，哇，扒起来以后那个肉就是先放着，好，反正下雪也不会坏。那我就跟他说，放着放着就是扒了卡卡不好吃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好像虽然是冰起来，可是不像新鲜的这么好吃啊。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马上把它处理掉。啊，那个人就说不要。那我们两个就很无聊的两个人，就为了这件事情在那边吵架。一个要，一个不要，一个说安尼把它比较好吃，一个另外一个人说安尼去的，就是累了想要休息。那两个吵了一段落以后就去睡觉。那睡到半夜，我的都想 Lucky。既然你说好要放几天，那么我就在雪地里面挖了一个刚好人高度的雪洞。早上一起来就是把那个人给埋在那个地方，剩下头。买了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好，我就是讲，你细节注意耶。啊，你讲安尼较好哈，动起来比较好，那就试一个滋味，想看，就这样子。所以说很多很多事情，让想讲啊，我都有忏悔啊，为什么我那袂好？原因可能不是只有一个。啊，另外原因可能是说我们的忏悔心不够强。好，我们的忏悔心不够强，然后我们的觉知的能力不够，还有我们所要应该要坚持的事情没有很坚持。好，就像刚才我跟师父跟各位讲的是说，师父坚持的事情他一定坚持到底。伊的伊讲唔的是唔，譬如说我们建这个道场，其实他师父不会跟徒弟讲说他是怎么辛苦啊。我想你们大家也可能比较少听到师父在抱怨说什么很辛苦，可是连我自己这个很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说建一个道场怎么会那么辛苦，黑白两道都要交，都要求高不啊。比如说我们最近常常有一位议员都会来关心，那就我们来讲说盖道场就是很单纯啊，盖道场啊，为什么还要跟议员打交道？哦，如果说那时候我们也在想啊，哦，我们不要讲到什么政党的问题啊，如果说你的政治理念不一样的话，一般我们很少会跟对方有什么过节这样子。可是后来我们慢慢觉得是说，师父可能有他的用意在，为什么有用意在？他可能借着这个因缘，虽然说他目前不学佛啊，可能也是做了很多因为很比较黑暗的事情。问题是说，你把你的那个善心给引发出来的时候，可能这个人以后就学佛了。好，那以前我们常常在讲说，师父你不是说你有要求，哎，刚他进来要请你处理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什么条件？那为什么有些人他明明都没有吃素啊，也没有吃咒啊，为什么他姻缘就那么好？可是后来你会觉得说，这个人真的是善心，只要被他一发起来，整个就不一样。所以说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生命的答案谁知道，生命的答案谁知道，这是一个日本人所写的。他是说用一个水，以水来做实验。如果说你每天对这个水说啊，谢谢你啊，啊，我爱你啊，感谢你啊，什么什么，就是好话的时候，这个水的结晶呢，不管你讲日语、讲英文、讲台语、讲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方面的语言，这个水的结晶就是很漂亮，很漂亮的结晶。然后如果说你每天都骂他说啊，你混蛋啊，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哎，那个水就变成很难看，有时候就变成很狰狞啊，那就几个怪兽的人头什么在那边。所以我是觉得啦，学佛当然是拜佛诵经求忏悔很重要，可是你每天把你的信念放在什么地方，我想可能是更重要。我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
所以很多人那个发愿，那个愿力很不好的话，很惨。 有一个老师傅，那今麦有滴可能嘛是一百岁啊，啊，他当然去世差不多二三十年，是一个女中的师傅，他对我非常好，因为那时候我人是在家的时候是在台中，我只要没有上班，我是在电台那段时间，只要我已经开始学佛，我不看电视，我不看电影，不然我在。高中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家门口正好可以贴那个海报，贴一张海报就给两张票，我通常收到我的口袋。一个星期天，我想要去看电影，就是带着一个便当，中午场去看两场，以后下午场再去看什么，晚上再回。我看电影是看到这么疯狂。可是从我开始学佛，我都不要。为什么我要讲佛法给人家听？我自己都不懂，那怎么办？我除非我讲别的东西，我只要想要讲佛法，我到现在也是一样。一个东西我搞不懂，我可以一个晚上不睡觉，我明天才告诉你。佛经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睡觉对我来讲哈。一天如果能够睡四个小时，很奢侈。常人是这样。那我有时间就是跑到道场去拜佛，有机会有师父在讲经，我一定去听。然后马上不懂的就学一学，紧追着师父。对不起，我知道你讲经进来很累，可是我想要请教这两个问题，是安尼坦来啦。我真正我有假的啦，能做明白哈？那就是我是这样子去用心。可是呢，你们想想看，自己如果那个障碍蛮重的话，也不行。我都爱 Q 鬼赛。那个师傅就讲了一个故事说，说以前现在在那个苗栗山上有一个。大湖山上有一个华严寺，那是全台湾省第一尊玉佛进来的，而且那个玉佛哈、雕塑的非常庄严，一点瑕疵都没有。那第一代那个老和尚叫做觉利老和尚，刚刚在日本还没有日本时代刚光复的时候，台湾哪有佛法？没有那么多那个法师来了，那公所就会说。你这宗教的吼，爱出来外口讲圣儒啦，就是要去讲一点点佛法，讲一点因果故事，去启发那个信徒。那个就等于现在的政公所啊、市公所，就要有一个宗教科嘛，他就到各寺院去要人家出来。那时候说实在的，很多老的比丘尼哈。唔捌字啦，迄个弥陀经啦、金刚经，啥物拢硬学的啦。如果有一两个读国小的人去出家哈，他就会栽培他，他给你，甚至有些栽培到国外去。据我所知道哦，差不多我这个年龄再多两三岁的，他们的师傅自己唔捌字，真的很希望自己徒弟能够出人头地，就告诉他们说：“您去学。”还有两个口才比较好的比丘尼，啊，人伊就讲某某人啊，人公所讲要叫恁人吼，用暗时啊去倒一个僧尼吼讲经弘听，就是要去好像大会堂那个地方去讲一点东西。那个老师跟我讲了很奇怪，他说那两位呢是老师公很疼他的。可是他们那两个比丘尼是唯一那个寺里面能够讲经的人。伊甲伊讲，师公我不爱去，我吼，伊讲一个惊风，一个畏水。惊风就是出去啦，去吹着风吼，哈唱啦吼。啊，一个就是讲，哎，落雨期间吼，我若去压着雨吼，我就袂当得，等下就破大病。那个老师当时在跟我讲这个话的时候，没有像我现在说这么多众生出来现世，就让你看到很多因果。 啊，伊两个就是讲，我安尼甲你骗一下，啊，就是像迄个化验师讲，我唔爱来啦，我都已经吼无声，我今日做足侪工课，我管他伊做偌侪工课，我想到迄个代志，我会使和你安尼讲啊，吼。那两个比丘女哦，其实都是三十几岁，不到四十岁。那个老师公，因为我是在电台讲经的哈，伊讲他好像要跟我很亲切哈。其实我已经皈依我们的主公上人了，他还说没事，你来我家嘛，要坐在化缘房里。然后他就想很不甘愿了，就叫我的姓，他要叫你呀、啊、你呀、啊、来，我跟你讲的好像很亲切了哈。他就讲故事给我听，我跟你讲哦。你这句我若甲你讲，你伫阮家讲经，你拢袂吼，茫像迄两个啦。哦，我说我都已经要了，你怎么说讲？你都唔通像迄两个？为什么？那两个人后来弄到，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很好，唔捌字的人都把迄两个哄胎了。其实他有没有对这个常住尽一点什么心意？只有这几个字能够把经吼去。字面上去解释一下，当所有唔捌字的拢爱个哄胎。我这一辈子我出家，我都会告诉我的徒弟，唔通就每日读册读较济，大家都是平等，进来要修行，切记这一点。结果一个真正呢，惊疯啦，窗啊拢规规咧哦，从迄阵就开始破病，窗啊拢规规咧，人啊要要物件吼，师兄，你开门啦。你开门啦，吼、哦！饭那像咧卤鸟啊饭，甲卤入去，紧甲门关咧。一辈子，然后就那样，就是莫名其妙那种病死掉。那另外说他喂水的那个呢，真正袂使去洗面、揉身躯、目着的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一个讲伊惊风，一个讲畏罪，好啊，无要紧啊。嗯，啊，无人别人都免去讲，谁那要如阮两个去讲？阮自己就惊讲袂晓就闹去。啊，这个想想哈、哦，这是对不起，五十多年前我听来的故事。他今天讲了这个，发一个愿讲，我啊，歹哈，师父都唔敢叫我讲啊，真的很可怕啦。这不是咧吓人的哈，所以我跟在家居士也讲，只要你。能够利益众生的某一点，我们就义不容辞。如果你去想，我来做这些事情，能够方便人家了解道理，能够修行，甚至于说布置一个会场也好，做一件什么事情也好，方便人家修行，你不知道你消多少业，我们不讲功德了，消多少业。所以这是我今天晚上，因为下午我从这里吃完饭上去到下晡，大家人要落来吃饭的时阵，我经常在大家朝山这个晚上，我大概都是过午不食了，中午也没有什么吃了，可是身体还是很好。我想每一个人只要发一个好的愿，我们的业障要消除也比较快。时间真的赚了很多哈，大家因两个拢无讲，赶到要死，输啊！顶讲啊，你要回来困啊，好，阿弥陀佛，请站起来。